主啊，听我们这样的奉献，悦纳我们的奉献。当我们奉献，主权就在你的手里。主啊，向我们说话。主啊，所有对我们有益的，哦，没有避讳不说的，在这里有你的光，在这里有你的权柄，在这里要有你的宝座。主，今天下午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叫我们都因着有宝，有你，有这个神和羔羊的宝座，我们就能经历从宝座流出这一道生命水的河。哦，在河的两岸还有生命树，主，我们渴慕生命的供应。哦，带我们回到宝座。哦，叫我们活在宝座之下。主啊，今天早下午在仰望你，向我们说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好，感谢主，我们来到这一系列的第四篇了。我愿意一开始再加强关于这个应用。李弟兄在1997年，李弟兄甚至有一个纲要，就写到我们要活出新耶路撒冷，要做出新耶路撒冷，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要建造新耶路撒冷。关于新耶路撒冷，不是一座物质的城，不是一座无生命物质的城，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其他的解经家或者神学家这样来说到，但是无论怎么说总是把读经的人或者说接受这些圣经解释的人指向将来。但是呢，我们的弟兄主的仆人却要我们注意，今天我们就要活出，还有呢，做出新耶路撒冷。我们的生活要活出，我们的工作要做出，我们的生活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的工作呢要建造新耶路撒冷。所以盼望这四句话参加这个训练的弟兄姊妹都要记得，也都要能说，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新耶路撒冷，要呢做出新耶路撒冷，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要建造新耶路撒冷。而且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所以呢，在前头弟兄林弟兄很强调，今天不是，不会突然变成是。同样的，今天的实际才能成为那日的实现。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也说要竭力追求，要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他说，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所以当这个信息里事实上李弟兄在他的生命读经里多次问，这是今世就可以达到的呢，还是只能指望来世也许可以呢？事实上李弟兄的回答是说，今世就要达到这个标杆。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杰出的复活是标杆也是奖赏，今世要达到那个标杆，而对于结束复活完满的经历是作为奖赏，是来世。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今天我们对于新耶路撒冷应用来这个解释，来应用在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点。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篇，装备，装备。在前几篇弟兄们已经和我们交通到基础，交通到门入口，交通到墙，对不对呢？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讲什么？装备。好，为什么有装备呢？我们先看一下第17页，像这些关键的发表，都要学会呢，会记下来，能够准确的讲啊。第十七页的第二行，这里说到，这个一栋建筑物若完成了却没有装备，仍然无法使用。神圣的建筑就是指新耶路撒冷，是由三个基本部分结构而成， 哦，这个在前面讲过了，今天就不花时间。再加上什么三项装备就得以完备了。那新耶路撒冷的三项装备乃是什么？宝座、殿和灯。好，等会我们就会进到每一项的细节。那么在这里先看见这三者居然是什么装备，非常特别。宝座、殿和什么灯是那个装备，有了装备，这个神圣的建筑才怎么样可以使用。好，那么当然细节等一会儿会在纲要里头进去。那我现在呢就盼望先给大家一个鸟瞰，当你进到细节的时候才不至于呢迷失了。好，我们就翻到第十九页，装备的应用，装备的应用。好，从这个底下有没有看到装这个标题装备的应用，底下第一行开始，新耶路撒冷的三项装备乃是宝座做中心，殿做王宫，其中住着那在新天新地里掌权的众王，灯以神作照耀的光，使众人能在其中生活行动。哦，这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摘要扼要又非常呢这个精确的一个概览。好，我们一同看一下，也学着学会讲。第一是什么？宝座做什么中心，殿呢做王宫，住的是谁呢？那在新天新地里掌权的众王，灯呢以神作照耀的光，使众人能在其中生活行动。来，前两两对讲一下。来到第一大点，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纲要。第一大点，其宝座。好，再来第一终点，神和羔羊的宝座，就是救赎的神。好，第一小点，弟兄们建立在其基础上，与其基础成为一，合乎神的神圣性情。第二姊妹，第三一同来，也是其神圣交通的源头。这神圣的交通乃由永留其供应的街道及其交通所表征。好，在这里我们先这真理部分先看一下，这个宝座是谁的宝座呢？神和羔羊的宝座。那么这就说明在勇士里一位神，但是这位神是救赎的神。神和羔羊不是两位神。当然还有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其实这里就引了这个经文。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前面讲神和羔羊，后面就明讲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第四节，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在他们的额上。所以可见在经文本身就告诉你，神和羔羊的宝座不是两人坐在一个宝座上，而是只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到了勇士里还要把他的名字叫我们注意，乃是什么？神和羔羊，救赎的神。更奇特的是，等会你会看到殿呢，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连殿也是救赎的神。灯呢？那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 因为有什么啊？有神的什么荣耀光照。然后呢，羔羊为城的灯，所以你会发现，连光也是呢救赎并照耀的神。哎呀，因着准备这一篇，我才发现，其实我们都需要非常多的学习。我才发现，到居然到21章、22章，这三项装备都是呢神和羔羊。哇，其实我信啊，如果主再给李东几年在地上啊，他会有更多这一面的发展。我何等盼望啊，能从他听到这一面的发展。啊，因为说到救赎，我们的领会太窄，至少我的领会很窄。一说到救赎，以往就只有想到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血来，然后呢他成功了这个法理的救赎啊，接着他救赎的死啊，这个把我们买回来。但是话说回来，根据高峰的真理，特别是像这个昨天我们讲到神人的生活，那就不是，不就是他花一个极大的代价，把神那个成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样式所创造的人堕落了，被撒旦把他邪恶的这个毒素啊注射到人的里面，在那个人里，在那个有罪和死的律的人里面，神是如何成为肉体，竟把神性带到人性里，如何在地上从他的马槽到他的十字架，他一生都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神人生活，李弟兄曾经用一个词叫做五大标准。五大标准就是他不从自己做什么，源头问题。再来呢，他不说自己的话，他不做自己的工，他不寻求自己的意识，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五大标准，这是何等的代价！甚至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这里说到了七步的降卑，到最后是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岂不就是把那个已经堕落的人，那个人性，那个神所要的人，把他借着成为神的成为肉体，作为羔羊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将整个人救赎回来吗？哎呀，我觉得何等巴望李弟再讲，但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听他再说，我们就好好进入。我们盼望在他的根基上，也许主怜悯我们先进入了啊，也许主能带我们再往前发展。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先来看，你有没有珍赏啊？什么是宝座？谁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第二呢，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光呢？灯呢？啊，主神做光，然后呢，羔羊做灯，神圣的荣耀，有神的荣耀。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刚刚所读的这里呢，首先刚刚讲的是羔羊，接着呢就讲到行政啊，行政还有呢交通。所以你会发现，当然说到宝座就有行政，但是怎么会有交通呢？因为讲到宝座之后，马上讲的是什么？是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城河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并且呢，在这河的两岸有什么生命树？这就说明一种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供应。所以神圣的行政是要带来神圣的交通，神圣的交通就带我们更在神圣的行政之下。再讲一次， 神圣的行政就带来什么？
神圣的交通，
神圣的交通就把我们更带进神圣的行政之下。所以他就一个正面的循环，越多神圣的行政，越多神圣的交通，越多神圣的交通就越有越多啊神圣的行政。好，那我们来应用一下，论道羔羊，我就在尼托生文集和李长寿文集里面尽力去搜寻如何来应用，我愿意把它分享给各位。第一个乃是在尼托生文集第三集第十三册，第三集第十三册，那你尼托生弟兄指出来启示录五章的小书卷乃是关于神宇宙前途的奥秘，神自己不开，乃是交给神的羔羊拿撒勒人耶稣解开，神把宇宙的事让羔羊来执行，神把宇宙的事让羔羊来执行，这乃是因主绝对的顺服权柄，神才把权柄摆在他身上，这是神的原则。撒旦是神曾经所创造的天使长的天使长，但他背叛，他背叛了，又把他背叛的这个元素注射到人的里面，所以呢，某一面来说，这宇宙中似乎再也没有顺服，因为充满的是背叛。但是神成为肉体，他被形容为羔羊，因为他是绝对的顺服权柄。那因着他的顺服权柄，腓立比第二章也说他是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为什么神将宇宙的事交给羔羊来执行呢？因为他顺服权柄，神才把权柄摆在他身上。就在这一侧，尼托森丁也做一个他自己的见证，他提到有一段时间他常到何寿恩教士那里去抱怨王长。何寿恩教士对他说，几个月来你来我这里多数来说王宰不对，即便我说王宰错，到底与你何意？你到底是要争是非，或是要背十字架？等一等，他又说，看看你这像是羔羊的态度吗？他大声叫我的名字说，尼托森，你这是背十字架？我马上掉下眼泪来，我这人倒下来了，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控告人。尼利翁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学了这个功课。何寿恩教士是一个在宝座下的人，他也就把尼托森弟兄带到宝座之下。在这一篇，事实上李丁也在问我们，是一个有宝座的人吗？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有宝座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在宝座之下的人吗？当然李丁在这里就盼望我们都能有一个祷告啊。也许我们以往没有宝座，但我们向主求啊，向主祷告，主啊，我愿在我身上能够有你的宝座。好，再来呢，刚刚所提的这个羔羊，我进一步的再读一下尼托森这个文集所说的，这个是尼托森文集第一集第十六册，这里提到只有一个宝座，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勇士里，主的名字永远称为羔羊啊，为要叫人记得世界上曾有罪，主曾到世上做赎罪的羔羊，也要叫人记得人今天所以能吃生命树的果子， 喝生命水的河，是因为主曾做过羔羊。我再讲，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只领会成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解决了罪的问题，而是呢他的一生这种神人的生活，他这种向极死，向着天然生命死，向复活自活复神圣的生命，这样的生活也是他作为羔羊。所以圣经也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的不作声。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今天我盼望在这个点上和弟兄姊妹多一点的交通，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宝座。好，在李弟讲的信息里头，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其实今天在主的光中看，我们是不太有宝座，因为我们的说话那么松，那么放胆，那么放肆，对人的批评，这说明我们不在宝座之下。但话说回来，不在宝座之下，马上也就有一个结果，没有生命水的。哪一次我们批评完了别人，不管是谁，即使是你的同事、家人，甚至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批评完了、抱怨完了，哪一次有生命的供应？我们里面都是死亡。所以今天求主怜悯，今天有许多较年轻的，我们就巴望从尼丁开始，他所学的这个生命的功课，今天在我们较年轻的一代，我们不只要学，甚至我们怕我们能学得更深刻，因为主要回来，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我们也在生命上能够长大，有生命的功课。在抱怨、在论断人的事上，求主先怜悯，叫我们有宝座。主的血遮盖我，我们服侍者服侍的人越多，通常我们对于人的情形就不得不了解的多，也因为服侍的经验多，所以对人的情形难免也必须有一点的判断，因为你才能够服侍他，怎么样对他最好。但是这种了解、这种判断，常常叫我们更警醒的、更恐惧战惊的活在宝座之下。我们不敢拿来讲，不敢，因为我们知道批评人、说到人，其实说多了我们是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再来进一步呢，关于祷告，其实什么是祷告？在我们的领会，祷告是向主求很多东西，但是在李弟兄的交通里，其实祷告就说明呢，不再是我。每一次的祷告的内在意义是不再是我。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要来接触神。当我来祷告的时候，我是向神敞开。当我来祷告的时候，我是要进到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是来到宝座前。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天天使而必须有的经历。还有呢，和众圣徒的祷告。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每天，每天还不是一周一天，每天尽可能找到和你配搭的弟兄姊妹，每天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为神的经纶祷告，为神的权益祷告，为众召会祷告，为主的恢复祷告。因为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是把你带到宝座那里去，也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有呢，当圣徒来跟我们交通他们的需要，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时，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也说出我们是不是在宝座之下。李弟兄在他的信息里多次说到，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服侍者人来交通的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建议他这个建议他那个，甚至有时候连建议的态度都没有，就说你这样做就可以了，你那样做根据我的经验没问题，没事。这是得罪宝座的事，因为我们做宝座让主下宝座。所以其实渐渐许多弟兄姊妹开始服侍人，每一次人来找我们有点的交通，我们真的要学会我们一同来到神和羔羊的宝座前。阿们。好，再来，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能不能让人看出，其实我们若操练就能看出是在权柄之下。马太八章九节，那个百夫长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主说我去，他说啊不必，说夫子不必你去了，只要你说一句话。他说我，百夫长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什么意思？他看出呢主耶稣是一个什么在权柄之下的人，所以他才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就来，不必你到我家里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就主说什么？他说在以色列中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啊。弟兄们姊妹们，我们是不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拿一个东西做一下试验好不好？我相信上一堂申言里面有一个纲要，申言的长度
三分钟，
你觉得这是限制你呢还是帮助你？
帮助。
其实这件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没有活在宝座之下。林前十四章那里明讲，我们众人都可以伸言。你说哎呀，我都可以伸言啊，谁不可以伸言？但是你不要注意了，保罗也继续讲啊，如果你正在伸言，旁边人得了启示，你就要坐下让他伸言啊。并且明讲呢，伸言者的灵是顺服伸言者的。
Amen。
换句话说，绝对不要讲一种理由，我负担还没有卸完，那怎么可以叫我停呢？我还没讲完啊，为什么要叫我停呢？你们为什么要限制人？不，伸言者的灵什么是顺服伸言者。三分钟其实是为了叫我们更能够成为流通的管道。我们在限制之下，在权柄之下，我们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能够更供应人。所以写这盖我在我的区里面，我们伸言的时候，我经常都需要拿出手机来做什么呢？计时码表，三分钟举手。弟兄姊妹会不会被得罪呢？哎呀，真怕弟兄姊妹被得罪。所以呢，第一个会被我举手的就是我的妻子。当然散了会我跟她说对不起啊，没有意思要得罪你，只是我们若自己受点限制，我们会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一个榜样。我们是写好申言稿，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就三分钟。因为我们的区啊，感谢主，好多弟兄姊妹啊是很认真在写申言稿的，是很认真在预备的，所以到了申言的时候啊，基本上是很积极的。这个在申言，另外一个站起来，有时候站起来会给人家压力，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在那边等。 所以一个人如果生命很长，别人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呢？你想看，如果有一小时伸延，一人三分钟，几可以伸延多长？二十几个，
二十个，
大家都愿意受点限制，你会发现有更多人进功用。好，对不起啊，请你们不要被我得罪。在这个训练中，你们出来分享的时候，我必须要说，有的时候有宝座，但是好像很多时候是不太有宝座，是不是呢？而且呢，请讲了照讲，第一个如此，后面大概都会如此，是不是这样？因为想你也不受限制嘛，为什么我要受限制？对不对？在这里服侍的弟兄也不敢得罪你啊，就怕从此你不来聚会了。其实服侍主还真难啊，但是话说回来，今天没有意思要得罪任何人，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在什么宝座之下。你会发现当你在宝座之下，就会带进一个结果，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对不对呢？更从宝座流出来。我们越受限制，越活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就越容易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叫别人得供应。哎呀，真求主怜悯我们啊，能够有更多对于宝座的经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往下读，做起什么神圣荣耀的中心。整个新耶路撒冷有一个中心，神圣荣耀的中心就是这个宝座。好，那么在这里我就盼望也和你们读一下啊，像第十七页，是其神圣行政的源头与目标，有没有看到？好，宝座有一源头，并且宝座就是那个源头。宝座呢有一个目标，并且宝座就是那个目标，那你怎么领会吧？它又是源头，又是目标。源头就是源头，目标就是目标。源头落在那，目标也在这，这两个不是就混了吗？但是事实上是，宝座是源头，但宝座也是什么目标？再往下看，这个行政有没有看到？宝座不仅是神行政的源头，也是什么神圣交通的源头。街道不仅表征神行政的交通，也表征蒙神救赎之人的交通。好，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它是源头。好，那它这个交通，它这个交通，这个源头越永流，宝座是源头，宝座也是什么目标？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当我们越经历宝座，越经历神圣的交通，会把我们更带向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发现你所在的教会生活你觉得好像很有点混乱，大概不会太混乱啊，有一点混乱，或者说有点生命的交通不够，生命的情形不够，怎么办？求主怜悯我们，率先活在宝座之下。有人先在宝座之下，在我们的聚会，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就开始有神圣生命的涌流。越多神圣生命的涌流，就越把人带回到宝座。所以盼望今天主怜悯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在我们的侍奉中满了宝座，在任何地方主有宝座，我们也能被看出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好，再来殿，那我们读一下殿，殿的纲要。来，其殿，殿乃是什么？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救赎的神。第一，至圣所，由其尺寸所证明。这里的殿，刚刚我们已经引用了这个经文，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什么城的殿，所以换句话说整个城就是殿，而且是内殿， 而这个城呢，长宽高都是12,400 stadia，所以它是一个立方体，在圣经中，至圣所是立方体，帐幕里的至圣所10轴乘10轴乘10轴，殿的至圣所20轴20轴20轴，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12,400 stadia，所以这个殿就是至圣所，由其尺寸所证明。第二是为着神所救赎之选民对他的敬拜和侍奉，第三做侍奉神之选民的居所。所以论到帐幕，前几天已经讲了，是神性的丈夫住在人性的妻子里，而说到殿，是人性的妻子住在神性的丈夫里。神的选民这些侍奉神的人是要住在神里面，住在殿里面。但是进一步的这个殿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请一同读第二小点，第二点，那做那是万王之王的父神和他家人的家，他的家人就是他的许多儿子，他君尊的家庭，他们与父一同作王，管理这城，也是侍奉神的祭司，因此他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好，这一点呢其实是很特别的，我盼望在这个点上也能够多一点时间来发展它。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启示录12章第1节说到神和羔羊的宝座，那么说到殿呢，是在启示录的21章那里说到呢，有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而22章5节下就说到他们要做王，然后刚刚第三节下是说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你去读注解，那你的侍奉就是做祭司侍奉。所以换句话说，在新耶路撒冷，所有他的选民，又是做王，又是什么祭司，又是做王，又是祭司。好，在这里呢。其实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点，请你写下来，列王记上，其实从6章到8章就说到所罗门建殿，还有呢也建他的王宫，在那里有一个注解，你去读你就读出来，用了相同的材料，但是在那个时候殿是给祭司住的，是为了侍奉神，而王宫是所罗门作为王来执行他的行政。在旧约里这是分开的两班人，但是在新约里我们应该又是王又是祭司，就是这里比前2章9节所说的，我们应该是君尊的祭司体系，而到了新耶路撒冷，这个就终极完成。这个殿也是什么王宫，其中所住着的是与主与神一同作王的这些众王。那么这今天呢，我们就需要经历这一个经历，在生命中作王。已过的训练其实就有这一题，在生命中作王，我是非常非常的欣赏弟兄们所编的纲要。那在这里请也放出投影片，因为在生命中作王，其实我很盼望知道如何，一方面当然李丁一讲到在生命中作王，第一件事总是先讲我们要活在神圣生命的什么管制之下，在生命中作王，在我们的经历中，不是先管别人，先活在什么神圣生命的管制下。好，这个也我非常阿门。但是呢，当我发现1997年新春华语特会李丁讲了这个经历神生机的救恩， 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其中有三篇信息详细的进来了。其实已过的训练的纲要里头呢，有一部分就是根据底下我要这个放出来的李丁对于这件事的啊这个发展。好，下一张投影片，这一张就给我们看见上面的话是来自于生命读经。当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时，我们就在罗马六至十六章中所沉迷的一切事上。所以当李丁来讲到罗马第五章第十七节在生命中作王，他就有个看见。事实上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的在生命中作王就指向了六章到十六章所有的一切事。好，所以他就开始发展。在1997年，我觉得这些是需要背下来的，因为当我们越背诵越思考越默想，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如何在生命中作王啊？第一，在与亚当同时的事上在生命中作王。所以第一个是什么？与亚当同时在生命中作王，绝对不是在亚当里，反而我们要怎么样？与亚当同时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生长，旧人要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时。第二呢，在与基督同活，我们也要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生长。所以这是罗马书第六章，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对于在生命中作王的经历。哈利路亚，我真真赏，我盼望你们都背起来啊，这十个点要背起来啊，这样你就会在你的生活中不断的去默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蒙光照，哎呦，我没有不够在亚当里，不够与亚当同时，更是不够与基督同活。好，再来呢，在一切境遇中得胜。罗马书第八章，接着呢，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境遇中得胜。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吗？危险吗？刀剑吗？当然许多这样的苦难不应该是我们犯错而受到的，反而是因为我们要积极的侍奉神，像保罗一样，他要起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要为着产生教会、建立教会、牧养圣徒、供应圣徒，他在那里积极服侍的时候就有各种境遇，但是在各种的境遇中得胜。就说出啊，或者说就经历了他在生命中的作王。第四，在与基督皆知等等事上生活，这是罗马十一章说到皆知。我们的生命不是个替换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什么？皆知的生命。换句话说，要不断的接在其上。基督徒的经历常常是这样：聚会中，哈利路亚；在天上，散了会。有的姊妹说，回到家就回到地狱了。为什么呢？那个环境改变。但其实可以不必的，这需要什么？皆知。所以我们常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因为我们没有认识，我们其实是皆知。皆知就在于联合，你不联合当然没有，我们以为是替换。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早期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些生命读经啊，我们又必须有时候要讲信息，所以就到处去收集一些讲道集。其中有一篇呢，我也蛮喜欢讲的，就是讲替换的生命，讲的时候很过瘾，但是讲完就知道不太对，怎么换来换去，聚会中我换成 属天的生命，说聚完会又换回属地的生命。不，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做王，在于我们与主的什么连结？越多与他的连结，我们就越能在生命中做王。所以要转得快。啊，先这个昨天是不是我们陈总讲的啊？要转得快，对不对呢？啊，在啊。三天以后道歉要转成呢，啊，两天以后，一天以后，最好是五分钟以后，最好是不用道歉，你正要赶快回到里面。告诉你的秘诀，夫妻生活，你正要走开，去洗手间洗手啊，一面洗手一面呼求主，哦，主耶稣。彼此要有一个默契，当另外一个走开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不准走。感谢主，接旨，接上了，阿门。我们就可以在生命中做。好，再下一页。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在生命中做，乃是打开该书其余部分的钥匙。啊，这都是李丁在《生命读经》里，啊，对于在生命中作王与罗马书六到十六章的关系，啊，所以这两句话我们都把它放在啊投影片上。好，第五，在不建立自己的义而建立神的义，李丁在接下来四个点，他用了特别，啊，四组的特别，在不建立自己的义而建立神的义上要特别加强。要特别显耀，对于不建立自己的义，要特别加强；不建立自己的义，要建立神的义呢，特别显耀，特别加强。再来第六呢，在接受基督做神的义呢，要特别标榜基督做神的义。罗马书十章四节，原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的都得着义，特别标榜。而且要特别成功，不建立自己的义，建立神的义，而神的义就是基督来做神的义，所以难怪保罗说他渴望被人发现什么，在基督里，给人看出他在基督里。弟兄姊妹要操练，这的确是我们需要操练，不断的活在基督里，到一个地步，人看出我们在基督里。好，第七。更实际了，到了罗马十二章到十三章，在献身过身体的生活要特别实际，要特别丰富。献身过身体生活，将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我们的身体是在时间里，在空间里，所以一定要将身体献上。换句话说，你要让自己呢。学会受弟兄姊妹的限制。有一段时间我也发现我很容易软弱，怎么办？感谢主，因为有服事，所以常常四点钟就要祷告了，我三点四十五还在那边挣扎，不想去呀，找理由啊，但是知道啊，不要找理由了啦，三点四十五赶快穿好衣服，骑着脚踏车冲过去，四点钟开始祷告，感谢主，就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之后才可能心思更新而变化，身体献上，心思更新变化，我们就能够合适的知道我们是彼此互相做肢体，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我们就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接着呢更是要淋漓火热。所以罗马第十二章十三章，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中作王的经历，一周周，一天天。其实我鼓励各位呢，每天早上，其实刚昨天那个陈俊良跟我讲早睡，然后呢早起，晨晨复兴，晨兴完了做什么？祷告，主啊，今天你要我去向谁传福音啊？哎，阿们不阿们？ 再讲一遍。
Amen.
主啊，你今天要我去带我去向谁传福音？
Amen.
主啊，你要带我去向谁？去牧养哪一个圣徒？
Amen.
要早上就寻求了，不要到了周末了，周五晚上才发现，哎呦糟糕，这周弟兄姊妹都没联络哎，急急忙忙哎，某某弟兄啊，我去看望你好不好？对不起，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度假了啊！真的，说那另外一个，另外某某地方，我们祷告一下好不好？我正在忙。常常到了周末，我们要牧养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不 available， 对不对呢？
是。
但是他周间 available， 他心里想：我礼拜三很空，为什么不找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找我？这是我们没有怎么样，没有线上神。早睡早起，晨兴复兴之后，我们在主面前呢来寻求如何来牧养圣徒。好，接下来不得快一点呢？第八，在接纳信徒过教会生活等等的生活上，要特别普遍，要特别平顺。接纳信徒要特别普遍，所有的信徒都接纳，而且要特别怎么样平顺，不要接纳的那么辛苦啊。你看到一位吃素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聚会，碍宴了，你看到他正在为难，你要不要劝他吃荤啊？哎呀，说实话，我们真的，哎呀，很难呢。就在我的会所就发生了，就是有一位多年吃素的，他来聚会了。另外一个姊妹就勉强说啊，没问题了，没关系了。就当天下午，他就差点进了医院，因为多年吃素啊，突然吃荤，他真的是整个人无法接受，所以家人很不谅解啊。哎呀，特别普遍，特别平顺，这些都需要我们啊，在生命中做，胜过我们那种习惯，胜过我们那种一般的平段人的这种价值观。好，再来第九，在效法使徒将各地的教会代替基督身体的教会，这更重要。在生命中做王，要有个很重要的活出，就是效法使徒将各地的教会代替基督身体的教会。今天主的恢复是在各地都有教会，而且今天我们根据主给我们的意向，我们强调相调，所以更是要将各地的教会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别的地方教会的需要，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甚至于主若引导我们，也可以也应该有财务上的摆上。再来第六、第十，在跟随使徒的脚中，将众圣徒带到基督身体全体的相调等等的生活上做王。啊，没有时间一一的展开，但是这十个点啊，我是非常珍赏。每一次在那里祷告导读默想的时候，就更帮助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好，再来第三个大点，奇光。我们来看奇光。好，第一终点，奇光乃是神作荣耀，羔羊作灯，救赎并照耀的神。来，我们读一下一二三小点，一同读好不好？神这照明的荣耀乃是基督里面的光。第二，救赎的基督是容纳光的灯。第三，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是透光体，将神圣的光透散到城外的列国。第二终点，神所救赎的选民要在城内这独一永远神圣的光中生活并行动，无需神所造之人之日月的天然的光，或人所造之人工的光。好，在这里呢有两处的这个经文。第一个就是呢，那城不需要什么日月光照，因为有什么？有神的荣耀光，就是21章的第23节，啊，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有什么？神的荣耀光照，啊，好，再来呢是22章5节，啊，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 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了神做光之外的两种光，灯光，日月光照。日月光照就是天然的光，灯光就是人造的光。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要操练，我们是需要有光的。这个光就表现我们有没有光，就表现在我们的推理上。我们在做任何事都是需要有一种的认识，这种认识常常是来自天然的，跟我们的民族性，跟我们生活的环境非常有关系。还有的也是来自什么人造的，跟我们受的教育有关。所以教会生活中常常抱怨呢、埋怨呢、批判批评啊，常常就来自于这些的灯光日光。但是我们要求主怜悯，都能转。我们今天就要操练，凡事问圣经怎么说，
Amen.
主的话怎么说，
Amen.
神圣的思想怎么说， Amen. 高峰的真理怎么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这样才能够从我们那些天然的人造的光转过来，来经历什么神圣的光。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们的讲话就露出来我们不够有光，因为我们的讲话非常天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讲话非常高明，根据教育，因为教育非常精巧，但是仍然没有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特别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来到这一个预备主来临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啊这一些的看见，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这个光，这个神圣的启示。我就提几个点啊，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何等需要神圣的光照。第一，就是这一段，在已过的几十年，当李弟兄来讲到地方教会是手术，基督的身体才是他的目标，这个何等需要成为我们的光。哎，阿们吗？
阿们。
地方教会是
手术，
基督的身体才是他的什么
目标？
当然要有地方教会，没有地方教会建造就是不落实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地方教会中要和弟兄姊妹相调在一起，但是在这个建造的同时要注意基督的身体才是他的什么目标。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我们其实不够有光？因为当我们来在一起相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哎，你弟兄啊，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教会生活，那姊妹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教会生活。当我们介绍的时候，其实就把我们暴露出来。因为常常我听到弟兄姊妹介绍的时候，就介绍我来自某某地方，我的教会啊有点特别。另外一个姊妹也介绍她来自某个地方的教会生活，她的教会也有点特别。我说奇怪，为什么都要强调你们的特别？为什么不？请问你启示录那七个地方教会，七个金灯台有什么特别吗？
消极的，
所有的特别都是消极的。所以你喜欢强调特别，还是喜欢强调我们与众教会的相同？但是相同不是被迫要相同，而是什么？带着神圣的启示，看见我们在神圣的性情，在神圣的彰显上相同。这需不需要神圣的光啊？
阿们。
其实论到教育，论到儿女，许多做父母的，我们的痛处就是儿女。我们到底给儿女什么教育？我们的教育通常就是灯光日光，我们天然的，或者我们受的教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神圣的光。什么是儿女这一生最大的荣耀和成就？是什么？做 CEO 还是什么？
做神人，
圣城的建造材料。
对，真的包括我们真的是这样。
是的。
但你需要有神圣的启示。
Amen。
所以写这个爱我，因为在台湾我们也操练，在家里面有神人的生活。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我的女儿高三，儿子国中三年级，他们都要考高中跟考大学，我们还是每周有我们的家庭生活、家庭的聚会。但是因为他们要考试，女儿的成绩实在也没那么好，所以难免就会说，我们唱完诗歌了，读完圣经了，祷告完了，就赶快去读书啊。但是好几次我女儿跟我说，爸爸不可以。我说怎么了，你不是要读书吗？爸爸不可以。他说你刚刚几句话就把我好不容易自己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啪打碎了。他说你现在负责把圣经讲给我听。他说你要帮我重新建立。他说我好不容易自己读书，从同学从老师那边建立了一套价值观，你刚刚那一段那几段话啪打碎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家人是这样，圣徒岂不是也是这样？何等需要我们有什么神圣的光，来自神圣的话，当神的话解开来就发出亮光。今天我们要更重看基督身体的相调，还有神命定之路。神命定之路，哎呀，我们有一些讲法，哎呀，出去叩门没效率啦。那么多人出去叩门没效率了。请问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观念？这叫做灯光日光。其实叩门最大的效率是什么？大家都传福音最大的效率是什么？是人人尽功用，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当然你叩门看起来是最笨的方法，但是常常也是最有用的方法。接触生人，接触生门。当然当你叩门了，整个教会有一个传福音的空气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自然而然会去接触熟门。我们常常是说，哎呀，那个没有效率，接触熟门才有效率。但接触没有几个人接触熟门，生门也不接触，熟门也不接触，也就渐渐没有了。观念要转，我觉得太多地方观念要转。我就要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什么？神圣的光。哦，主啊，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带领我们都能够各个经历什么宝座做中心，还有呢殿做王宫。我们要在经历在生命中做王，还有呢经历呢神圣的光，而不用灯光日光。好，请弟兄姊妹两点祷告。